rinascerai quando tutto sarà finito. Torneremo a rivedere le stelle.
大家好，欢迎来到六爻庚子的第29期节目。今天我们请了一位在药物研究最前沿的专家，来和我们分享一些癌症抗药性的知识，以及克服抗药性的最新新药的发展。癌症药物研究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领域，虽然研究的费用越来越高，但似乎新药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快。去年的节目我们曾经介绍过癌症的靶向药物与个性化治疗，而今天的嘉宾则要着重介绍免疫疗法，一项非常有意思的研究与药物发展。今天非常感谢小慧抽空来节目做客，给我们科普一下癌症的抗药性和免疫疗法的一些突破，非常 exciting 的一个 area、非常感谢你抽时间。
不用谢，杨行，那个我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些这些方面的知识，反正我也不是算是什么专家，反正就是就我知道的跟大家讲一讲，然后希望对大家有些帮助。那我是北大毕业的，然后后来来美国读了博士，以后就在这个生物制药方面一直做研究，现在工作了大概15年吧。
那个癌症抗药性这个可能大家知道的不是特别多，要不然你先给我们大致介绍一下它这个是一个怎么回事。
好的，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看这个癌症抗药性的这个问题。
嗯，
是这样，我想大家对癌症都是听起来都是已经是非常的习以为常，因为周围很多的同事啊、朋友、家人甚至都是得了癌症。那么随着科技的发展呢，现在的癌症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啊，像现在有很多的标靶性治疗，对吧？就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的 target。但是呢，就是说，癌症研究呢，这个抗药性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90%的癌症病人最后死亡的原因都是因为抗药性的问题。这个抗药性是什么呢？就是说，病人在对癌症药物的那个治疗呢，就是有的呢，就是病人就没有反应，就是他自己本身就是有一个抗药性，他就这个药在他身上没有果效。或者呢，有的病人呢，他生了病，然后治疗好像有果效，然后就治疗都完了，疗程都完了，然后过了半年、一年，甚至5年、10年，他这个癌症又回来了，就癌症复发，这个也是抗药性的一种表现。那么这个对于药物研发人员来讲是一个非常失望的事情，因为研发一个药物呢，会花上很多年的时间，平均至少是10年，然后呢，那个花的钱是非常多的，大概2020年的统计数据表明，研发一个新药的平均耗资是$13亿。所以一看到我们这个药做完了以后，病人只能够延长这个
几个月、
半年、十个月，
对，
一年的生命，我们就也是觉得特别的失望。所以，这个克服抗药性已经成为这个现代制药研究一个非常被重视的领域。那你像我以前有很多朋友，有的人有一位是同学的太太是乳癌复发嘛，大概是过了5年乳癌复发去世了。对，那另外一同事的朋友肺癌复发，而且他当时还参与了一些新药的临床的，正在临床测试还没批的新药他也去试了，反正也没帮助，就是肺癌复发也就去世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
那是所有的癌症的治疗都有抗药性吗？还是说有一些癌症更让人觉得沮丧，有一些癌症抗药性不是那么厉害呢？
癌症的话呢，它其实不同的治疗多多少少都有这个问题，甚至放射性治疗都会有这个抗药性的问题。你像放射性治疗，有些病人他里面癌症的干细胞它一直还在成长，或者新生血管还在形成的话，放疗到最后它就会失效。那么我们主要讲抗药性的时候还是讲这个，就是你有用某种药物，比如说有用化学疗法、化疗，或者包括标靶治疗了，就是你有用这种药物，然后对这个药物形成抵抗的这个机制。所以大部分还是指这些方面，因为大部分人一般做完手术以后他还是需要做化疗跟进嘛。
那形成抗药性它主要它肯定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了，那大致可以分成哪几类呢？
这个呢我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就是从这个分子的层面可能有点比较科学化，就大家看看大家感不感兴趣。 那抗药性的产生可能会有很多种不同的原因，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三类的原因哈。比如说第一类呢，我们英文叫做 innate resistance， 就是说虽然呢同一个肿瘤内的癌细胞呢，它是一般的肿瘤的癌细胞是从同一个正常细胞发展出来的，那么它就一直的变异，那么经过多次细胞分裂以后呢，癌细胞这个它的 DNA 修复的能力比较差，所以呢就累积了很多不同的这个 DNA 的变异，这样呢使得这个癌细胞彼此之间呢往往就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性，那英文叫做 heterogeneity。 那么这些药物呢，那在治疗的时候呢会把大部分癌细胞杀光，比如说 90% 杀光了，但是呢而且从表面上看呢治疗好像比较有果效，肿瘤也缩小，但是肿瘤中有一小部分细胞呢它早就对这个治疗药物有抗药性，就是说你这个药物不能对它产生任何的杀伤力。
嗯，
那比如说这些细胞中它可能会有一些未知的一个致癌基因在里面来推动这个肿瘤生长，所以呢你治疗停止以后呢，这一部分小部分癌细胞因为它们有这个生存能力，它就会继续分裂然后继续生长，因为癌细胞其实就是因为你没办法控制细胞的正常的死亡的循环，对吧？
对对，
它细胞不死它就一直在分裂，
一直分裂，
所以你就会产生癌症。
对，
对，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过一段时间以后它这个癌症会再回来，就是再复发，那这是一种他们叫做 innate resistance。 那么还有一类呢也是非常常见的，叫做 acquired resistance， 就是说现在有很多标靶治疗嘛，都是针对某一种蛋白，对吧？
嗯嗯，
然后呢药物就攻击就是引起这个癌细胞变异的这个产生的这个蛋白，那么当你攻击这个蛋白的时候呢，你开始治疗的是很有效的，因为你是认定了是这个蛋白的突变引起了你这个癌细胞的生长，那么标靶药物的优点是它能够精准的攻击癌细胞内致癌基因表现的蛋白质，所以呢副作用比较小，效果很好，但是呢也正因为如此，只要它这个目标蛋白呢出现突变，那么它就有可能使这个标靶药物失去了这个攻击力和活性，那么标靶药物呢就很快就会失效了。那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就是说 EGFR 呢是体内的一个蛋白质啊，它对细胞的这个生长啊分裂啊都是有关系的。第一代的临床药物就是针对这个蛋白的变异作为来治疗肺癌，第一二代药物治疗开始还挺有效的，然后治疗完了以后过了一阵它这个蛋白就出现了一个 T790M 的变异，也就是说它这个蛋白上呢第790个氨基酸呢从 T 就是 threonine 变成了一个 methionine， 所以呢它加增了这个药物分子和蛋白结合的位阻，就是它这个分子本来要进到一个蛋白质的一个 pocket 这个活性口袋里面，但它因为它这个口袋那个基团呢它这个变大了以后它这个分子就进不去，它不能和这个药物结合，所以它这个分子就失效了。所以活性变弱，那么就出现癌症复发的情形。然后呢科学家们很快又研究出了可以对抗这个变异的第三代药物，这个药物呢还真的是很有效， osimertidine 又很有效，但是好景不长呢，蛋白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异，他们很聪明，就是他把这个第797个氨基酸呢从 cysteine 变成了 serine， 那么他这个新药本来是通过和 cysteine 发生一个共价键的一个反应来产生活性的，那么一旦变成 serine 以后他就不能再和这个 serine 反应产生共价键，这样的话呢药物又失效了。所以呢针对这些变异呢科学家们就在想办法，因为他这个癌症的这个真的是千奇百怪，所以他有一部分治疗方案就是把第三代药物呢当做第一代药物来治疗，就第一线，
嗯嗯，
就一下就上第三代药物。
嗯，
还有呢就是三代和一代药物组合起来两个药一起上，
鸡尾酒疗法那样。
对对对，有点像这个，这样的他这个组合呢他发现可以减少蛋白的这个氨基酸突变，
嗯，
就不会容易产生变异，那么降低抗药性。但是呢其实这个癌症呢它这个 EGFR 的这个癌症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变异路线，我们等一下就这只是其中的一种这种acquired resistance， 我等一下可以再举这个方面的例子。
嗯，
那还有一类呢就是说它是叫做 bypass resistance， 就是治疗呢本身是针对一种信号通路，然后呢肿瘤呢它很聪明发现了另外一种通路可以把它提高，然后呢来继续的让那个癌细胞存活和生长。
嗯嗯，
比如说呢就是治疗这个前列腺癌 prostate cancer 呢有一种药叫 Zandi。 那么前列腺癌有一部分病人是因为它雄性激素过高嘛，那么引起了这个癌细胞的生长，那么 Zandi 呢可以把这个雄性激素这个过高的现象把它压下去，这个通路当它把这个 A2 这个雄性激素的这个通路压下去的时候呢， 结果人体会产生变异呢，就是叫另外一种通路，叫做 GR 的信号通路被放大。那么因为 GR 表达的增加呢，引起病人呢对这个 Zandi 这个治疗就产生了抗药性，就失效了，就是他病人的癌症会继续生长。那 GR 呢，它是一种核激素受体，所以现在在美国已经有临床试验研究，也是做这个鸡尾酒的疗法，就是你既然 GR 上去了，对不对？那我就把 GR 和这个之前的这个雄性激素的这条路线我一起堵死，所以他就把 GR 的药物和 Zandi 一起做组合治疗来对抗这个药性。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像我自己本身参与过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做出了一个药，现在是在临床一期的后半期。那 GR 信号通路被放大这个现象呢，出现在很多种不同的其他的肿瘤里面。你像上面我提到说用 EGFR 的标靶药物来治疗肺癌的病人里面呢，有的病人这个 GR 的通路也被放大了，所以临床里面也有用 EGFR 的标靶药物和这个 GR 信号通路的这个抑制剂一起做组合治疗的这个临床实验。所以呢，有病人已经证实，就是说他这个结果是不错的，肿瘤可以得到控制。那么 EGFR 的话呢，当然除了 acquired resistance 刚才第二种原因，那么现在最新临床表明，当他用第三代药物做一线治疗的时候呢，另外一种通路叫做 MET 基因的通路又会被放大。所以呢，现在已经又是做鸡尾酒，就是把第三代抑制剂这个 EGFR 的药物呢和抑制 CMET 的分子一起做组合治疗来治疗癌症。
那就有点这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摁下葫芦起了瓢了的那个意思。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说他们说，所以现在就是说科学家们还没有怎么说呢，就是特别特别好的 solution。 当然我们在一直在开就是研究这个不同的抗药性的这个原因，当然有一些新的原因发现，我们会有新的办法去想办法对付，但是呢就是说现在还没有特别特别好的办法说一劳永逸这个东西完全去掉。所以他们就是说嘛，癌症以后就会变成是慢性病，你知道吧？就是
对
慢性病的意思就是说，你第一代药物用完了以后，你可能癌症会起来，那我再给你用一个另外的办法，帮你把这个现在的这个癌症再给控制住，然后再有新的这个抗药性出现的时候，我再给你用一个第三种 cocktail 这个来治，这样的话你就慢慢就说你能继续存活，只是就是说你一直要用药物
换不停的药，
那就变成慢性病一样。对对。
但就像你说的，一个药10亿美金开发，那确实是这个治疗越来越贵，不是很多人都能够 afford 的。
对，就是说，所以你需要有比较好的保险，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疗法都是我们叫做 personalized medicine，
对
不对？
对，
就是个人化的治疗。
嗯嗯。
对，因为每个人的癌症的成因千奇百怪，然后科学家们呢也发现了很多种不同的癌症是哪一种标靶蛋白引起来的。那么你就有不同的治疗，对不对？所以每个人的癌症的治疗方式现在也变成就是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
嗯，
那这样子的话呢，它有些癌症的治疗确实是很贵很贵，一个药只一个疗程下来10几万美金，那都是有的，并不稀奇。所以我想这个有好的医疗保险还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治疗是这个围绕免疫系统的一些治疗方法，听着非常 exciting， 那再给我们好好讲讲这个。
对，这个我今天跟大家想分享的这个确实是比较令人兴奋哈，就是这也是一个引起很广泛的抗药性的这个目标，它这个是和免疫系统有关系的。免疫疗法叫做就是属于 immuno-oncology 哈，就是我们的 immune system 就是免疫系统。在免疫癌症疗法方面呢，过去5-6年有很大的突破，对肿瘤的生物和免疫系统整个互相之间的这个互动它有很多的理解。美国著名的 Dana-Farber， 他是一个癌症研究所哈，里面有一个博士叫做 Gordon Freeman， 那么他开创性的发现了肿瘤细胞呢，它可以躲避免疫系统，这样的话你的免疫系统就不能够去杀死这个癌细胞嘛，所以这是也是引起肿瘤的一个很常见的原因。那么他发现了这个肿瘤细胞躲避免疫系统响应的机理，这个对于免疫疗法药物呢开发有很重要的作用。他发现什么呢？他发现很多的癌细胞呢会表达一个免疫检查点的蛋白质，那么这些蛋白质呢相当于是一个 suppressor， 它就会阻止免疫细胞对癌症的攻击。那这样对付的方法呢，就是说我们就去找到这个药物能够控制这个能够抑制这个免疫点的这个检查点的蛋白质，所以叫做 checkpoint inhibitor， 就是检查点抑制剂，来通过抑制免疫检查点的蛋白质的压制作用来激活这个自身的免疫系统来抗击癌症。 所以呢，目前市场上呢，有针对这个减一点抑制剂的药呢，有这个 anti-PD-1，还有一个呢叫做 anti-CTLA-4 的抗体，比如说 Keytruda，中文叫做健全德吧，它是那个 anti-PD-1 的抗体。检查点的抑制剂呢，已经证实可以使用在很多种不同的疗法，就是肿瘤上面，因为很多的肿瘤，不同类型的肿瘤都有这个检查点蛋白质表达的问题。你比如说黑色素瘤 melanoma，然后刚才讲到的这个肺癌哈，就是。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还有 Hodgkin lymphoma，这是淋巴瘤，还有呢，这个泌尿上皮癌，还有 colon cancer 结肠癌等等患者身上，这个疗法我是亲身有体会。我有一个60几岁的朋友嘛，得了那个泌尿上皮癌，然后扩散到别的部位，当时他已经到了癌症第四期，都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那么他自己本身是 Kaiser 心脏科的，就是主任。开始医院这边的，那么因为他是在医院里面，所以他的朋友呢，就是有一些信息，就跟他讲，就是说这个当时这个 Keytruda 这个药还没有被批准，他就说正在做临床测试，就问他说要不要去就参加这种新药的这个临床，相当于被白老鼠一样嘛，就
对
去
对，
问问这个药有没有效。结果效果非常好，他四期的癌症现在癌症得到控制，非常神奇。他到现在还在使用这个药，已经5年了，就是还在用这个 anti-PD-1 的这个抗体这个抑制剂的这个药。但是呢，虽然这类药很成功，很多病人对这类治疗并没有任何果效。那这个就是上面讲的这个第一类的抗药性，就是 innate resistance。那么另外呢，在这个有果效的病人里面呢，有三分之一的病人还会癌症复发。所以就表明呢，这些肿瘤在这个微环境中呢，有很多种不同的压制免疫系统的机制存在。所以你光把那个地方激活了还是不够。对，所以我现在就是说想。跟大家介绍的另外一类就是压制免疫系统的机制呢，然后呢，现在有一些研发的这个工作在进行。它那个另外一类压制免疫系统的机制，就是通过这个 adenosine-synergetic pathway，就是腺苷能的那个途径，现在是很热门的新的癌症的治疗目标。
腺苷能，你给我们听众解释一下。
对，这个 adenosine 这个 pathway 呢，它是这样，就是说。人体呢，就是它是从，比如说从这个 ATP 是能量嘛，对不对？所以呢，它从 ATP 呢转换成这个 AMP，然后 AMP 能量就会降解成 adenosine。那么它这个通路就是 generate 叫做 adenosinergic pathway。这个 adenosine 又会接下来跟 A2A、A2B 这个 receptor 作用，然后呢，作用完了以后，它就会影响大量的这个免疫细胞的行为。所以这个途径 generally speaking 就叫做这个 pathway。那么这个途径呢？它里面那就有很多种不同的治疗目标。你比如说，它这个 ATP 转换成 AMP 呢，是通过叫做 CD39 的一种酶。那么 AMP 降解成 adenosine 是通过一种酶叫做 CD73 的酶。那么其实你可以 target CD39，就是这个通路里面不同的地方你都可以 target。你也可以 target CD73，然后你也可以 target adenosine 和这个 A2A 的 receptor 这个作用的时候 target A2A 的这个 receptor。所以这些都是不同的途径来。针对就是能够激活免疫系统的途径，对，所以就是不同的目标，
那 CD 是一个大的 family 对吧？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那能不能给介绍？刚才你提到 CD73，那还有其他的，能不能给稍微介绍一下？
是这样，就是说酶呢，我先介绍一下这个酶哈，我想很多人可能知道，酶其实是人体内产生的就是物质了，它是专门来催化特定的生化反应的，所以人体内其实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酶，这个太多了，就是各种酶有各种重要的功能。你要消化呀，你要能量转换啊，你的代谢全是通过酶。那么 CD 呢，它是这样，就是说 CD 它英文叫做 cluster of differentiation，它是一种识别这个细胞表面分子的方法，它是一种方法。所以其实 CD 呢，它后来扩展到很多不同类型的这个细胞，所以它有 more than 大概有370多种的。就是按 CD something 分类，比如说 CD 73、CD 39，对，它不属于同一个 family，但是呢，就是说它是一种，因为它识别这种分子，当时鉴定的时候用的这个方法叫做 CD，所以它是这么命名的。CD 73其实呢，它这个 target 呢，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Echo 5 nucleotides，它是 Echo 5核苷酸酶，所以它是专门来降解这个 AMP，它就是核苷酸的一种嘛，它是专门降解 AMP 变成 adenosine。那么 adenosine 呢？为什么 CD73 现在大家这么感兴趣啊？ 因为 adenosine 呢是相当于它是一个 metabolite，对吧？它是这个 pathway 里面合成的一种中间体。那这个东西呢，对免疫系统的作用非常的大。这个 adenosine 是可以压制整个免疫系统的。所以经常他们现在发现很多的癌症病人，他这个体内他这个 CD33 的 level 会很高，然后呢就是造成了 adenosine 的 level 也会很高。adenosine 叫腺苷嘛，就是，
对，
所以通过这个机制呢，就是当它压制了免疫系统，那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抑制住，就是说把这个 CD33 这个酶抑制住的话呢，我就可以降低这个 adenosine 的浓度。那么降低这个浓度以后呢，它就不会这么对免疫系统造成这么大的压制，那免疫系统就会被激活，然后来对抗癌症。CD33 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所有的 AMP 的来源，就是 AMP 它可以有不同的来源，它可以从 ATP 过来，它有时候也可以从另外的通路，比如说 NAD plus 过来。但是呢，CD33是唯一可以降解 AMP 的酶，也就是说，大部分的 adenosine 在体内生成压制免疫系统的这个东西呢，大部分都是通过 CD33 产生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大家现在对 CD33 这个目标呢，非常的关注。
然后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免疫系统的一些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理解就是说，儿童和老人这个免疫系统反应会不一样的，这次新冠也能够看出来。那么就以这个为原理来制的药，那会不会对某些特定年龄组的人比一些，比如说儿童的这个效果更大，还是说这个没有什么影响的？
这个应该是会有影响的。如果一个病人他的免疫系统已经有损坏的话，我想跟一个健康的人那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正常的人应该是可以去，如果一个人正常，他是可以抵抗癌症的。其实免疫系统被损失，对，所以老年人他的免疫系统比较弱，这个是可能会是一个问题。但是，一般的癌症病人他的免疫系统已经被压制得很厉害了，所以，要看就是说这个药有没有效果，可能也是还是会有区别的吧。就是如果你还没有那么厉害的时候，我想应该是比较容易被激活的。但是如果你已经被损伤得很厉害的话，可能激活也不是那么容易，对吧？
不过你前面说的，你那个朋友都4期了，还这个挺好的，那也可见还是，即便是
对对对，但不是所有的人
都那么
都是
lucky 的，
7期。对对，这个可能对大家还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对对对，CD33 其实它这个过度表达在很多种不同的癌症里面都观察到，所以它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广泛的，很多的三阴性乳腺癌啦、前列腺癌啦、卵巢癌啦、胰脏癌啦、肺癌啦，所以很多的癌细胞里的实验已经证明，CD33 表达过高以后呢，它会引起对化疗试剂的抗药性，还有呢，对，比如说今年，其实去年刚刚很新的发现，在美国的这个德克萨斯州大学的 MD Anderson 的肿瘤治疗中心发表了一篇学术文章，就是来理解这个 CD33 这个在病人免疫系统里面的影响。那么他呢，为了更好理解人体内的肿瘤特异性的免疫调节呢，他们分析了一些用这个刚才这个我这个朋友用的这个检查点抑制剂这个 anti-PD-1 的抗体治疗的病人。那这个是在实际的病人里面研究的。那么他们发现一部分脑瘤病人里面呢，这个存在了很高的这个 CD33 含量很高的巨噬细胞，就是免疫细胞的一种。因为它这个 CD33 level 高嘛，所以它就影响病人的存活率。那么他们在老鼠里做了实验，就是把老鼠的 CD33 基因去掉以后呢，长脑瘤的老鼠再用这个抗体来做的时候呢，免疫治疗的效果就比较好，就比没有去掉基因的老鼠好，存活时间更长。所以呢，他们就是证明，就是这个 anti-PD-1 的抗体呢，如果和 anti-CD33 的抑制剂做组合治疗，脑癌有可能对病人更有帮助。所以他们是建议做这种组合治疗的临床测试。
那就是说，已经进入了2期、3期才是临床测试，是吗？
临床测试呢，它是一期就是已经叫做临床测试了。它一般是这样，临床测试它是分为好几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呢，是要看这个药物是不是安全，就是在病人里面用的时候呢，会不会引起一些毒性的反应啊，以至于病人不能够使用药。所以第一个阶段的临床测试，它只是一个安全性的测试，它不在乎你有没有疗效，它只要看你这个药物的吸收怎么样啊，你有没有毒性，是安全测试。那第二个阶段，它就会看疗效了，它就会在病人里面看对病人的癌症会不会有什么影响，那么也是小部分的。然后到第三个时期的临床测试，这个是小分子的哈，它就是会大规模的做，比如说成千就是几千个病人这样子去做，看看对人数变大以后，你这个药物是不是还是 一般性的都会对大家有帮助，就是有多少人可以有反应，有多少人没有反应，所以它是分不同的阶段，那每一个阶段都是好几年的时间了，所以临床研究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阶段。
对啊，那跟现在这个新冠的疫苗这一期二期三期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对吧？
对对，所以他们新冠的疫苗现在美国这边至少是一直在延迟。他们前一阵这个 Oxford University 跟 AstraZeneca 是治疗的那个疫苗，他们出现了一个 副反应嘛，有病人有这个不好的反应，所以他们就暂时把这个停下来。当然停下来也不是说明就这个测试就不再进行了，他只是要先搞清楚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就是说是不是会对其他人会有影响，所以那这样的话你就会慢下来。所以他疫苗的发现一直在推嘛，一直说有的人现在说是要到明年这个六月份六七月份才有可能，所以他呀，所以很不容易。对，因为你要 make sure 它是安全又有效果的话都需要时间，所以有些人也很聪明，他说如果疫苗一出来他不想先用嘛。
对啊对啊，看看反应，
他想先让别人用。
对，
看看别人用的有没有反应然后再说。
对，好像他们又现在又开始了，又 resume 了那个测试好像是，但是具体情况也不是特别清楚。
反正有不同的公司嘛，美国这边有好几种不同的公司，好几家大公司都在做，所以希望可以尽快的出来。对
对，大家都能解放。
对对对，所以我可以再介绍一点这个背景啊，就这个 CD73 的这个背景，再回到咱们刚才讲到这个，就是它这个抑制剂呢，刚才我们讲到的是这个和 anti-PD-1， 就是这个。其实 anti-PD-1 的抗体已经是免疫治疗了，所以它跟这个免疫疗法的治疗再结合，因为 anti-CD73 本身也是一个免疫系统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免疫疗法，但是它也可以帮助化疗。因为呢现在临床发现呢，比如说有些人在用这个阿霉素 doxorubicin 来治疗这个三阴性乳腺癌的病人里面呢，他发现那些病人的 CD73 水平也升高了，那么也压制了病人的免疫系统，使病人产生抗药性。所以呢在老鼠实验里呢，如果将 CD73 的这个抑制剂和这个阿霉素的组合治疗呢一起来做，产生的疗效呢就好过只用阿霉素来治疗。所以这个免疫系统是一个很人体其实是很复杂的，免疫系统也是很神奇的，就是它其实是个平衡，就是说好像汽车是有油门它也有刹车，就是它免疫系统里面本身它有一个调节机制，它有攻击性的免疫细胞，它可以比如说看到癌细胞它就去杀，但是也有抑制型的免疫细胞，就是它不让这个系统过度表达，要不然你只攻击的话你一直就最后就变成有时候就攻击自己了，你像那个 autoimmune disease 很多人有这个皮肤病啊或者什么那种都是因为免疫系统自己攻击自己，就是那就是它的免疫系统失衡了，它没办法让这个系统有时候就压下去不治疗，所以其实有时候压制适当的压制也是需要的，因为它是平衡，但是呢如果你过度的压制你就会造成免疫系统不 work， 那不 function 了以后呢你癌细胞就可以生长，那本来是个平衡，那么人体系统通过这个 CD73 这个它你这个 level 升高了以后呢你这个平衡就被打破了对吧，所以你就一直会有更多的 adenosine 出来，更多的 adenosine 它就压制了很多种可以杀死癌细胞的免疫细胞，比如说它压制了 CDA plus T cell， 这是 cytotoxic 的 killer cell， 它的扩增啊启动啊激活它把它压制了，然后 adenosine 的水平过高它会压制这个 dendritic cell， 比如说树突状细胞的成熟，natural killer cell 自然杀伤细胞脱粒，还有这个 macrophage 去噬细胞 M1 的极化，所以这些细胞都是帮助免疫系统可以来攻击癌细胞的细胞，那么 adenosine 把它给压制了。然后呢它不光压制这个可以攻击性的癌细胞呢，它还可以促进这个压制免疫系统的细胞，所以呢这样就是双倍了嘛，就是比如说促进压制免疫系统的巨噬细胞 M2 和 Treg， 就是我们也叫做 regularly T cell， 它的作用是压制免疫细胞掌控免疫反应让身体不会自己攻击自己，那么 adenosine level 一过高它就会让这个 regularly T cell 的这个增值相当于免疫系统它就失去平衡了，就好像一个车子你就只有刹车嘛，你没有油门了，
就走不 了
所以它就不起作用，癌细胞可以继续生长，对，所以而且 adenosine 他们发现它的量过高的时候它会促进这个癌细胞的新生血管的形成，所以帮助癌细胞生长，还有呢它会帮助这个癌症扩散，所以科学家们的老鼠也做了实验，如果他把这个 CD73 的基因去掉的话呢，他发现肿瘤就不会生长也不容易扩散，所以他在有乳癌的老鼠身上他如果注射一个 anti-CD73 抗体的话呢，他这个癌症 就减缓了，减缓生长，然后它也不会扩散到肺部。所以简而言之呢，就是说为什么这个 CD33 这个 target 现在这么令人兴奋，就是科学家们的共识就是说，如果抑制了这个 CD33 呢，就会降低这个 adenosine 的浓度，从而呢激活免疫系统，那么可能解决很多种癌症的抗药性的问题。
对，我去年做了一期节目专门讲三阴乳腺癌的，就是这个现在国内得这个也很多，而且就是没什么好的办法，听着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这么一个治疗方式。
对，就乳腺癌里最难的就是这个三阴性乳腺癌。
对，
因为一般的人呢，比如说是雌性激素过高，对吧？比如说 E2 或者 P2 这个激素过高，或者是 HER2 的致癌因子它是 negative， 就是这种是三阴性，就是它又不是因为 E2 激素过高引起来的，也不是因为 P2 激素过高引起来，也不是因为 HER2 的致癌因子 negative 这个。那其他这三种呢都会有药治，但这个三阴性乳腺癌就很难治。那所以他们发现，如果在这个三阴性乳腺癌里面，如果你能测到 CD73 浓度过高的话呢，它就可以和这个 CD73 的这个一起做一个组合治疗的话呢，可能效果就会更好。
对，是这样的，所以今天这个节目一定要推荐给那个朋友听一听。
哎呀，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些方面有些突破，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说 CD73 呢，现在大家有很多的兴趣，现在有两类的研究呢，来研究这个抑制剂，一类呢就是用这个抗体的这个作用去研究，现在已经有一些 anti-CD73 的抗体呢，在做临床一期的测试。还有一类呢，就是用口服的这个小分子的药，来做这个抑制剂的研究。
嗯，
那么最近我们在这些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我觉得还是很令人兴奋。
嗯，
那么抗体呢，就是大家知道这个抗体是，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小分子和这个抗体的这个区
别
哈。
嗯，
抗体呢，它是比较大嘛，它是大分子，对吧？所以呢，它就是一般呢，它是没有办法口服的，它只能注射，像Anti-PD-1 这个 Keytruda 这个健全德，它就是一种抗体，所以你一定要病人要去打针的。像我这个朋友的话，他过去五年，他每两个星期就要去注射一次这个抗体，所以对于他的生活来讲呢是不太方便的，因为，你基本上不能够，你出远门，对，你就得回来乖乖回来打针。那么要不然你除非你在别的医院、别的地方你接洽好了，可以在那个医院做一个注射才可以，对吧？
嗯，
所以他的生活质量就会很不方便，而且你每次都挨一个针头，大家也不舒服。那么小分子呢，它有这个好处呢，就是说它可以口服呢，它就比较方便嘛。你一天有的要吃一次两次，对吧？然后你被人体吸收，你就不用去打针，你就很灵活。所以一般的人呢，他做药的话呢，他会喜欢用口服类的这个小分子。
嗯，那为什么小分子可以口服啊？这个给我们科普一下，简单介绍一下。
小分子口服呢是这样，就是说你要口服的药呢，你要有效果，一定你要吃进去以后，你要能够被人体吸收，对吧？
嗯。
那么人体吸收呢，它是有两个因素可以影响，一个呢就是它的溶解度，它要能够溶解在这个水里面，
对，
水溶性。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要有一个渗透度。就是它要能够，因为人体食物经过胃，然后进到肠道以后，它要渗透这个肠道的这个，对，肠道，然后渗透膜穿过肠道，你才能够进到血液的循环里面嘛，然后进到肝脏。口服吃进去以后呢，要能够被肠道吸收的话呢，你这个分子量不能太大，你如果超过500-600以后呢，如果你急性很大，它急性很大的分子，它会就是说渗透性不好，它就穿不过去。那么分子量太大呢，它就溶解度也不好，渗透性也不容易好。所以吃进去以后，它食物到从胃到肠道，它要从肠腔呢进到肠上皮细胞，就是 lumen to enterocytes。那它要不被肠道 pass， 肠道的第一个 pass 排除，它就要先才能够被吸收。然后呢，它从肠道进到了血液循环以后呢，它还不能被肝脏很快的排除。
嗯，
因为肝脏里面有很多的酶，它可以去代谢这个药物。
对，
如果你这个药物不够稳定，它就是一下就把被氧化了，或者什么，你就不是这个原来的这个我们叫做 parent molecule， 它不是这个原本的这个分子，它不能进到通过血液循环进到这个身体的各个器官各个部位的话呢，你在肝脏里已经这个东西就不见的话呢，你就不会有果效。所以其实做口服药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你要有考虑很多很多种不同的因素。那么肝脏代谢是一个很大的因素，还有一个半衰期的问题，我们叫做 T-half， 就是说你这个药物 浓度在血液里面降到一半，你需要多长的时间？
嗯，
假设说你这个很快就药物就降到一半
了，
你这个药物很快就消失的话呢，你一天你要吃多少次啊？对吧？因为你药物需要在体内维持一定的浓度，
对，
你才能够有果效。这是为什么有的药一天吃一次，那就说明它不错。这是我们现在的 gold standard， 就是说做小分子药的时候，我们希望一天口服一次就好了，病人就觉得很方便。你一天吃完了以后，你可以爱干什么干什么。那有的药是一天吃两次的，对不对？有的药是一天服三次的。我记得最常见的像黄连素，一天就是吃三次，对不对？大家都吃这个，那就说明它，因为它很快就被排泄掉了。所以呢，代谢掉了以后呢，你要维持体内浓度，你就要很快再吃第二次，然后再吃第三次。所以这个半衰期是很重要的。那药物的稳定性，就是它不能被很快的代谢，这都是有很高的要求做小分子的药。对，他在吃药的时候呢，他有时候不太明白这个原理。他有些人，你看，像我自己家里有亲戚也是这样，就是吃降血压的药，比如说让他一天吃一次吧，他有时候就觉得说，我这个血压今天量量已经很好了，130可以了，我就第二天我就可以不吃了。但是不行，因为他不明白，就是这个药物你要维持一定浓度，你这个血压才能降到一定的值。
对，
如果你，所以他，因为他说他有朋友就是，那今天血压量的可以，我明天就不吃，再过几天，哎，血压高起来我再吃。那这样的话，你就不能维持一个稳定的血压，你知道，其实这样是很危险。
就是
为什么？如果对于病人，你给你开了，医生给你开了药，你就一定要按时吃，按时按量去吃，你不能说我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然后有些药空腹吃也是有原因的，就是说，因为它空腹吃呢，它一定吸收的就比你在吃了饭以后吸收的好，所以才会让你空腹吃药。所以就是说你不遵医嘱的话，你去用的时候，有些病人白吃，吃了半天药物对他没用，因为他这个里面有一个吸收的道理在里面。
对，而且我记得小时候那些药都有糖衣，也是有原因的，就是保护在胃里头怎么怎么样，是吧？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药物的这个 formulation 它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是为什么有的药物是这种液体的胶囊啊，有的药物是固体的片儿啊，对，还有这种糖衣啊，什么都有一定的原理，它会保护。有的药物它是，比如说现在有这种 slowly releasing 的药物，对不对？
对，
它就是说
缓释，
比如说对对对对，缓释的药物，它都是因为它这个 formulation 不一样，它会为了帮助你这个疗效，它不同的 formula 它会帮助你最大程度的让你吸收这个药物的这个成分，然后对你产生人体产生最大程度的效用，所以这些都有它的道理。所以就是医生给你开了药，所以你一定要听话，就是
乖乖的
按照上面的去吃。对
对对，那我回来再接着讲你这个药。那你这个药现在这个是不是已经开发的差不多了？
这个药呢，现在虽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呢，目前市场上还没有药可以用，但是呢有很令人兴奋的进展。那么刚才我提到这个抗体呢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那么一期临床测试呢显示有一小部分病人呢有部分的抗癌反应，而且呢另外一小部分病人呢用了这个 anti-CD3G 的抗体呢和这个 anti-PD1 的抗体做组合测试的时候呢，另外一小部分的人病情是稳定的，没有恶化，所以说明这个治疗目标是有希望的。那么前一段我们自己的团队也做了这个小分子的这个临床的，不是，就是这个研发，现在也有一个小分子的药已经在做临床的测试，但是它这个药呢因为急性特别大，它不能被口服，所以他们还是通过静脉的注射，就是通过 IV 来做的这个测试。那么我们现在比较兴奋的就是我们最近做出来一款小分子呢是可以口服的，应该是明年会进入临床，所以我们对这个结果呢还是比较兴奋的。我们大概是3年前这个在这个领域进入研发。这个 CD33 它这个现在的这个小分子呢，它有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它都有磷酸基团。磷酸基团呢就是特别急性特别大。所以最开始研发，我们叫做最开始 initial 的这个 lead compound 呢，就是也是急性特别大，没有任何的口服性。就是你一进去就消失了，就是通过它可以通过尿或者是通过粪便就完全整个全排出去了。它这个磷酸基团呢有负电荷，然后又急性很大，所以没有办法被动物或者人体吸收。所以磷酸基团改这个东西是个关键的基团呢，是比较关键的。但是呢你去掉它呢，因为这个磷酸基团跟这个酶呢结合呢有很多产生了很多的氢键啊，产生了很多的作用，所以它这个磷酸基团对这个活性是非常非常重要。你如果把这个磷酸基团去掉呢，你这个活性就会降低，
就没了。
那么当时对我们做小分子这个研究的时候，那我想我们至少可以先把两个变成一个，对吧？我们试试看。 因为一个磷酸基团呢还能忍受，有些东西有些磷酸基团，一个磷酸基团的话，它是可以有这个口服性的，而且可以做成这种药物的前体 prodrug 这个 approach，像吉列德那个这个公司以前做了很多的那个抗艾滋病的药，
对，
它就是磷酸基团的药，它就是里面
哦。
只有一个磷酸基团。对，所以我们就想，我们先把这个两个磷酸基团改成一个。那么当然，你改去掉一个以后，你的活性就降低了。所以我们就后来想了办法，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活性再弄回来？所以我们就作为小分子嘛，你就去改这个结构。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化学合成，就是发现，在这个分子的某一个部位呢，加了几个集团以后，发现那个集团呢，虽然不是磷酸集团，那上面呢，因为有氧，所以它还是可以带来一个新的跟这个酶的一个新的 interaction 这个作用，所以就把这个活性给拉回来了。那么，而且呢，这个分子呢，就是活性特别特别的好，加了那几个集团以后，非常非常的 potent，在这个人体的 CD8 plus 这个 cytotoxic T cell 里面，这个免疫细胞的一种啊，就是它 EC50 是0.1个 nanomolar，就是纳摩尔，非常好，而且没有毒性。那我们就对这个继续做了一些跟进的研究。这个分子呢，它可以逆转这个 adenosine 对这个 T 细胞的压制作用，它可以激活这个 T 细胞的增殖，还可以呢，就是促进这个另外一种免疫细胞叫 dendritic cell，就是树突状细胞的成熟等等。所以我们后来在老鼠里面做了这个动物实验，就是在有 T 细胞这个淋巴瘤的这个老鼠身上呢，发现我们的分子就是老鼠口服吃进去以后。过了十几天以后，它可以抑制肿瘤的生长。一天口服一次，在第19天的时候呢，达到抑制肿瘤生长67%。那么作为对比的话呢，去除 CD73 基因，那就是已经是最好的程度的时
对
候，
对，
它可以在这个模型里面压制肿瘤75%。那就说明我们小分子的果效呢，跟这个去除 CD73 基因的这个几乎是可以相比较了，所以
对
效果
对
是很好。
对，那非常惊
对。
人的，
对，所以我们这个发现，我们这个分子呢，对这个 adenosine 的抑制呢，超过了这个抗体的效果。临床现在17临床里面有个抗体呢，我们做了一下对比，这个抗体呢只能测试，只能抑制部分这个 adenosine 的产生，但是我们的小分子在人体细胞和免疫的 CD8 这个 T 细胞里面呢，可以100%抑制这个 adenosine 的产生，所以呢，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小分子的效果有可能会比这个抗体
抗
的
体，
效果还要好。对，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兴奋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在放大这个生产这个小分子，要至少要1到2公斤吧，才能做这个毒性测试。做完这个毒性测试以后，会再生产大概3公斤左右的药，然后呢进临床的那个一期的测试。所以我们现在是预计明年下半年吧，应该可以进到临床里面去测试。所以这是很兴奋，对。
对啊，对啊，听着这个简直像 perfect 这个 drug，挺
当然了，这个临床研究也不是这么顺利。很多的药，其实你想想，每年美国 FDA 批准的药，其实并不是很多。它这个临床测试，这个药物死，这个不 work 的几率也是很大的。不过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因为这个药非常安全，它没有那么多毒性，而且我们也已经看到果效，所以还是有可能。对，不容易做药是耗资巨大，时间很长，而且经常很多药物。
走不下去了，
失败的原因，对对，有两类，一类呢就是说它这个安全性不好，在病人里面产生太大的毒性，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是它效果没有，对吧？你没有果效的话，没有达到足够的预期的这个果效的指标，那么这个药物也会失败，所以研发出一个药物是蛮艰辛的过程。
对啊，你想我们一听说癌症就是化疗，要吐得昏天黑地，头发都没了。到现在你说的这个小分子药，一天吃一片就行了，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飞跃。
这个对，就癌症，所以希望我们以后这个癌症的治疗还会有更大的进展。因为你知道为什么这个病人他会脱头发？但就是因为他那些反应，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的药物呢，就是不光是去攻击癌细胞，它也攻击了正常细胞，
对。
所以病人他就有很多不同的反应，脱头发啦、呕吐啦、什么皮肤变颜色啦，
长
还
水
有
泡啊，
器官，他整个器官的对或者器官的功能减弱啦，比如说。对，它肾脏啊或者肝脏啊什么功能减弱，就所以这些都是因为很多这个药物还不是特别的理想。对，但是对于癌症来讲呢，就是说，一般治疗的时候你还是要看就是它的 benefit versus risk，对吧？就是说你对病人的这个 好处是不是超过对他的坏处。那么一般医生如果认为对病人用这个药带来的好处超过于他这个用这个药
副作用
对他的害处的话呢，
嗯嗯，
他就会推荐你去用这个药，嗯，而且癌症的话一般还是以能够延长病人的生命为准，他只要能够用这个药哪怕帮病人延长六个月十个月的时间，他认为也是值得的。所以虽然会有就是说不好的副作用，或者说病人会很难过，比如做化疗的时候对吧，或者身体会变得比较弱，对，他还是决定 会用这个药，所以还是有很多的空间可以改进，对。
嗯嗯，是这样的。不过我真是觉得癌症好像每一年都有很大的突破，各种各样的疗法，各种各样的这个新药出来，让人觉得我们是生在了一个好时代，有各种不同的选择。
对，我也同意。我觉得现在就是这种 personalized medicine 已经越来越厉害，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世界是一个知识爆炸的世界，你看现在这个 Google 的发现 search engine各种知识的这种总结，你在网上什么样的东西都有，所以我们做研究其实也比以前容易，就是说因为你这些知识你可以把它集结起来，然后你可以做分析，你可以做研究，所以你做起东西来进展还是相对而言还是比以前快一点，而且因为做研究的人多了，各种资讯发达，所以它很多种不同的病它都有人去针对，那么这样的话它每年都会有新的进展和突破，尤其是现在这个 biomarker 的进展，就是说他会特别的去研究你这个癌症到底是因为什么东西被放大了，哪个通路被放大了，或是因为哪个蛋白的原因，这个东西是不得了的。你一旦有这种 biomarker 出来，就是它不是每一个癌症都有，但是有些癌症会有这种 marker， 那么他有这个技术以后，在医院里一 screen 病人，他就会查出来，哦，你是因为这个 KRAS 这个通路放大，好，那我现在有这个治疗抑制这个 KRAS 这个通路的药，那他就对症下药，所以对这个病人就会有很大的帮助，他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就是化疗，就是这个对什么癌症都可以用的这种化疗试剂的包就全上了，但其实往往有反应的人可能只有 30%， 你可能就不属于那 30% 对你有效的，但是现在当他知道你的癌症是因为某种特定的原因，他又有这种针对恰好又有这种药的时候，你对症下药的时候对你就会非常的有效，
嗯，
所以我们呀，所以但是也是很遗憾，我们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才60岁去世，他就是因为他那个癌症呢，他们查他就不属于那种有 biomarker，
嗯嗯，
没有那种
biomarker，
不是那一类有药治疗的那一类的那个癌症，
嗯嗯，
所以结果他就没有什么很好的药去治，所以他后来很快就去世了。但是对于你真的是很幸运，像我那个朋友用 anti-PD-1， 他肯定就是因为他那个表皮的那个检查点那个蛋白它那个被放大嘛，所以你这个抑制剂才会起作用，它肯定就是因为它这个对症下药它对上了，所以它用 anti-PD-1 哪怕是四期它也帮它把那个生命给挽回来了，
对啊，五年了，
我觉得，
嗯，
对对对，所以很神奇，这个科学确实是我觉得很佩服，虽然我自己不是吹牛，但是我觉得做科学是很伟大的事情，因为你真的是做出来能够帮助到病人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而且现在科学进展很快，我觉得还是很乐观，对于很多的癌症都有很好的治疗方式，就跟我讲的哪怕慢性病总比你生命就是
很
快一下就去世要好嘛，
对啊，
对吧，
嗯嗯，
所以还是非常的有 promising， 对，
嗯，对，我就觉得你们做这种药物研究看到能把病人治好非常 rewarding 哈，
对对对，其实做科学是一个蛮艰苦的路，因为你要面对很多不同的失败，对吧，
嗯，
你像我们做化学的每天都会面对失败，有时候经常一个反应就不 work 了，你这个分子就合不成了，或者分子合成了以后又会有毒性了或者不稳定了，你要去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你要有一个很顽强的毅力，你才会一直失败了再试，失败了再试，
嗯，
但是你真的最后做成了一个药以后，那就你感觉会非常好，因为你觉得你能够帮助到
很多
一些病人，
嗯，对对，是这样的，是啊，所以我也觉得非常感谢你今天来帮我们分享，因为确实科学技术发展这么快，要时刻跟上也确实是不容易，觉得就像我前面说的，好像几年以后就翻天覆地的有大的变化，所以我也希望能够通过你来跟上这个发展的这个进程
呀，不用谢，我就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希望大家可以哪怕有癌症的病人或者是有亲戚朋友得病的还是有盼望了，就是说我们还是一直在科学一直在发展，技术一直在进步，所以我相信以后治疗的方案也会越来越多，
对啊，就像你说的，希望，在不远的将来，癌症就变成了一个慢性病，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了，就。
对，
那好，
谢谢您让我有这个机会呀，
那非常
跟
感
大
谢
家
小
分享
慧，
一些这些方面的研究呀，不用谢。
Ci piega, ma